后来，你爸爸说要出差一段时间，去一座沿海城市。我清楚，他其实是要和那个女人私会。那是一个安静的、喜欢茶的女子。也许他们就是因为喝茶，才产生了感情。他宁愿为了他抛下我和你，远赴别处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正的爱情，但是我绝对不可能容忍下去。所以，我就在给你爸爸随身携带的那包茶里下了毒。
所以，你就在给爸爸随身携带的那包茶里下了毒，对不对？
林健说，其实这件事情他一早就知道，这么多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梦魇，时时困扰着自己。因为在自己四岁那年，爸爸离家的前夜，林健清楚地看见妈妈把一些白色粉末掺进了那包茶叶，然后放进爸爸的行李。于是爸爸再也没有回来。
没错，是我下的毒。
妈妈此刻已经不打算再隐瞒什么。那塑料包装上只会留下他和那个女人的指纹。警察发现他们的尸体的时候，是在另一座城市的一家酒店。结果认定，这两个人都有各自的家庭，为了逃避现实，选择了殉情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带着你，一直到今天。林健叹了口气，然后问，
那你为什么要杀死吴桑？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他？
就是因为我喜欢他，你不想让我们在一起吗？
妈，怎么能这么残忍和自私？
我残忍，我自私。母亲听着冷笑起来，
自私。
那么连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学校那个叫莫玲的女孩，她又是怎么死的？连姐呆住了，她顿时没了力气，跌坐在地上。母亲是因为在初次见到吴桑的时候，看到了他眉梢和眼角上的那两颗黑痣，内心蛰伏了多年的旧恨，便被勾了出来。他见过那个孩子，在13年前，他一直怀疑那是丈夫和那个女人生下的孩子，这是莫大的耻辱。他以为自己赢了，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其实从一开始就输得一败涂地。那个叫吴桑的男孩，很有可能就是和连健同父异母的弟弟。他故伎重演，在那罐茶叶里下了毒。之所以要用磨砂玻璃瓶子，也是一早就计划好的。只有这样的材质才会保证不留下任何痕迹，让警察无从查证。姥姥姥爷都是地质大学的高材生，在实验室里自然会有接触到剧毒药品的机会。而妈妈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，耳濡目染，也懂得一些。那么林健其实也是知道的。这简直就是一个罪恶的轮回。姥姥、妈妈还有自己，这三代人都陷在这可怕又可悲的轮回里不能逃脱。他虽然并非执意要让莫玲去死， 但是当他发现那串项链被莫林扯断之后，珠子少了一颗，他就知道一定是莫林起了私心，暗自留了一颗。于是他将错就错，假装不在意的让莫林带走了他，是故意要让这一份危险留在他身边。只是他没想到莫林有这样一个习惯，就是在喝饮料时喜欢用手指随意的摩挲杯子的边缘。而那天晚上，莫林就是一只手捏着那枚昧下的珠子，在睡前喝一杯牛奶。他沾着假指甲，捏不住珠子，不慎，那珠子落进杯子，就好像舞会那天的情景一样。只是没人会对珍贵的宝石产生厌恶。他打算喝光牛奶，再取出珠子。然而，浑圆的珠子沿着倾斜的杯壁，滚落进了他的咽喉。于是，在他酣畅的睡梦里，安静的、没有痛苦的死去。连金一直为这件事情心神不定，他没想到那颗珠子竟然可以这样轻易地夺取一个人的性命。此时他问道：“
妈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那项链到底是干什么用的？我曾经在一个博物馆上看见过一模一样的红色宝石，卡片上说，古代只有使臣或者是间谍才会佩戴，有剧毒。”
妈妈站起来，从保险柜中取出那条项链。它依旧红得耀眼，红得让人不寒而栗。她捡出一颗珠子，用镊子夹住，进了厨房，摆摆手，让连健跟过来。